26章第五节。那我们上次看过哪些事情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主耶稣讲完了那个他要再来，还有世界末了的征兆之后啊，然后接着讲了几个天国的预言啊，天国的比喻了，十个童女的比喻啊，绵羊山羊的比喻啊，这有关于天国，都是牵涉到要分别出来，对，分别出来，怎样分别出来？啊，属于神的啊，就提走；不属于神的就留下来。对，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就是为了讲这些事情，所以天国的比喻吧，他讲我这个十个童里面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对，然后山羊绵羊要把它分别出来，对，好，我们然后讲到一个这个去解释分别出来怎么样，就是。绵羊、山羊分别出来，对，谁呀、啊？对，义的跟不义的要分别出来，啊，然后我们就那个天国比喻讲完之后，就接着就是一到五节，26章一到五节，对啊，就是，预告了逾越节，人子啊，就他自己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面。预告了这件事，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那我们这一次要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所以讲到主耶稣受膏这件事呢，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6节到13节。马太福音26章6节到13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阿门。
Amen，好，谢谢长姐妹。这段经文提到主耶稣受膏在四个福音书当中有记载的2次主耶稣被人家抹香膏的事情，这2次是不一样的，分别出来的然后这边提到的是其中一次那主耶稣特别有提到，就是为他安葬做预备的。换句话来说，他是时间序上面，就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圣城之后，然后有那么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个在。过夜在耶路撒冷过夜他过夜通常会去两个地方，一个是伯大尼这里在耶路撒冷那边过夜，他会去到伯大尼，也就是马大、玛利亚家里拉撒路家里。另外一个就是去那个橄榄山去那边祷告。那 是不是在橄榄上过夜呢？还是又回到伯大尼过夜？那不知道，圣经就没有再提了。所以这边是为主耶稣安葬做预备，换句话来说，他就是紧接着没多久，他就上十字架受难了。对，另外那一次呢，就时间就比较更早之前了哈那个。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啊，来告耶稣那件事，没有名字，没有留下名字，这女人到底是谁没留下名字啊？然后呢，也她所描述的受膏的过程也很不一样啊，所以这两次应该是分别的事件啊。分别的事件那这一次是很清楚，伯大尼的玛利亚，也就是马大的妹妹，应该是拉撒路的姐姐来为主耶稣受膏应该是两次不一样的事件这样啊。另外那一次有罪的女人在写作的重点在强调，她不是有罪的女人吗？哎呀，如果耶稣知道，耶稣是真的先知的话，就一定知道那个女人是谁，是有罪的女人。对，结果那。主耶稣的回应也跟这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谁爱我多呢？对，是现在的就免去罪债，这个人爱得多还是欠债的少？免去这个债，那个人被免去的那个的爱那个债主多，那这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就主耶稣用这样的问题在问那些质疑的人，对，所以讲述的焦点也不一样，高耶稣的动作也都不一样，一个是交在脚上，对，一个是交在头上，对，那是很不一样，所以是两次不同的事件，因为描述的细节都是不一样的。然后现场要强调主耶稣讲话要强调的重点也就不一样，对，所以这是两次不同的事件对对，好，那我们聚焦到刚才读过的经文，那现在这一次就强调主耶稣要受难了即将要受难所以这是一件美事好，那有疑问吗？到这。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细节喽。你会看到我下面的经文又附上了约翰福音这一段因为在细节上面来说，约翰福音12章这里就描述得更仔细一些对，所以故事更仔细一点的，要从约翰福音的角度来看。那可是呢？在整件事情主耶稣要表达的意思上来说，这个是马太福音那边导师写的比较清楚，就做结论的时候比较清楚，所以这些结论的地方我们就用马太福音来看，所以我会两方对照好，那我们开始看细节了。马太福音26章第6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所以这件事发生在伯大尼长大麻风西门家里啊。约翰福音导师没有写那么清楚然后马太福音没有写是谁这个有一个女人就没有去强调她的名字了。 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可以看到哈，哦，原来她是玛利亚，对，第三节，对，约翰福音里面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她自己的头发去擦，啊。在这边交在，马太福音不是讲啊，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交在他的头上啊。那你怎么解释啊？到底是脚还是是耶稣的头啊？讲同一件事的话，就是在跟你讲，都对。对，圣经让你看到哦，两个地方讲的不一样，不是要跟你讲他们矛盾，而是都是对的，也就是有浇到头上，也抹在脚上，都有，对，要不然这里面就哦，你要把它用一个相矛盾的角度去看的话啊，那圣经一定有一个地方有错了，圣经不会有错的。神这么写，有这么的用意的好，所以我们用这个原则来看哈，对，那你怎么知道同一件事呢？因为里面强调为安葬之日存留啊，为安葬之日存留，这件事情是一致的，对，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嫌贵。啊，香膏为什么不卖30银钱呢？啊，32银子周济穷人呢？对呀，啊，在这个话上面是一致的，所以这两件事是应该是同一件事，而不是说哦，那其那一件是长脚，那一件长在他头上，所以是不一样。不是的，它是同一件事，应该是同一件事，然后。啊，然后虽然头脚不一样，都是对的，所以又有抹到头上，又有抹到脚上的，受膏。对，然后在头上这件事，虽然是马太福音有讲交到他头上，对，约翰福音没有讲，可是讲受膏这件事情，如果提到受膏的动作的话，那是一个。神的仆人，神要用在神的仆人身上的膏里，意味着什么？这个人分别为圣了，这意味这个人是神要使用的人了，所以用受膏礼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过去哪一个先知、哪一个祭司、哪一个君王要被高起来是用脚上抹的，没有啊，受膏礼一律是抹在头上啊，是神要分别这个人为圣，让这个人出来服侍神啊。那从这个样角度来看的话，那主耶稣受膏，为什么这边讲主耶稣受膏？神学家们要做这样的结论，因为主耶稣要钉上十字架救赎啊，要实现救赎计划了。主耶稣是神的仆人，主耶稣是宣告，神宣告他是弥赛亚了，有一个受膏礼，然后呢，在这个受膏礼受完之后，他荣荣耀耀的，上十字架受难，受膏。所以这个分别为圣的概念来看的话，这个受膏礼的确，它的受膏是放在头上的。那你放在头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斤啊，一斤的香膏啊，不是一斤的万金油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万金油不会流动，我感觉那个香膏很凝固的状态，对。那通常他呢做了香膏，对啊，还会有半流动的，会不虽然不会像香水或水这样子完全是液态的， 那的香膏通常比较稠啊，有粘滞性，可是也是会流的，会流动的。对啊，头上浇上去一斤啊，一斤那么多，你浇了会不会滴到下面？因为它是流动的，那滴到脚上了，那有可能的事啊。对。对，既浇到头上，又浇到脚上。我说我花一段时间要解释这个啊，收膏里的角度是浇在头上，那浇到头上会掉到脚上是有可能的这样子。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马太福音讲到这个女人拿了一个玉瓶。装的极贵的香膏来，是香膏就是香水哈，那可能古时候的做的更稠一点，比较方便那个搬运为什么比较方便搬运？你要从这个地方运到那一个地方，要运来运去嘛。那装的容器或瓶子啊，万一量比较大一点，瓶子一破，如果是纯液态的话，什么意思啊？就流到地上了，不能用了，不能卖了。可是如果是这种膏状的，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凝固啊，不是那么容易流动啊，一破就流完了，而是它有比较凝固状的，它或许。容器破了以后，它还能够收一些起来，对啊，没有被弄脏的那一部分，还可以挽救起来啊，对啊，所以这是商业考量那古时候不像我们现在那个，那帮你送货的那些小哥们很容易就送到。然后那个包装啊，干嘛的，就是尽量做的是不怕摔，对，那是现代工艺啊，现代的商业手法，古时候没有这么好的工艺，没有这么好的商业手法，那他们会怎么样？所以他做法上面就需要做一个能够节省成本的，节省成本这件事情，从古时候到今天的人，只要是人。都会去往那方面想的，对，好，所以那个香膏，用玉瓶装着的香膏，极贵的香膏，你怎么知道这个香膏非常贵呢？香膏就是香膏，都会发散那个明星花露水，会，我不知道你国内有没有明星花露水。也会有香味啊，那个是一罐明星花露水，那跟一个小奈儿的香水差别多大？装的瓶子不一样啊。那香奈儿那些香水公司，它要设计的瓶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让你一看就觉得那个东西很高贵，所以这些有钱人就乐意拿口袋里面把钱掏出来买。如果你像那个一般的明星花露水这样的，对呀，没有那个价值感啊，对。同样的道理，你怎么知道它是极贵的香膏？因为它用玉瓶来装着，非常贵重的石头做成的瓶子来装这个东西，一斤。对，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拿达是地名。真的那个地方出产的香膏，就是真拿达香膏，通常就是印度啊，印度北边那边盛产一些香料的原料，所以在那边香料收起来以后，做成香膏，然后是真的那一边来的，不是冒充的，是真的那里来的哦。你从印度的北边，他要把货运到以色列，这就不简单了，那么远的距离。还要运，所以又是真的从那一边出产的拿到这边来，那真的就很珍贵了。所以用玉瓶装着， 代表它的贵重的程度哈。好，所以一斤真极贵的真拿打香油，就是极贵的香膏了，用一瓶装着的。那你要知道，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这一家人跟耶稣很熟啊，对，耶稣有的时候去耶路撒冷，基本上每次去都会去他家做客，跟耶稣很熟很熟，以至于熟到一种程度，以至于那个让拉撒路复活那一次，他们就捎一句话给耶稣，哦，你所爱的人病了。然后就没话了，就这样，反正我赖定你了，我一句话过去，你就要过来，我赖定你了，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熟到这种程度啊，对，对，所以你知道他们家境其实不是那么有钱的人家。对，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还把拉撒路的名字用在跟财主，就是那个叫花子乞丐身上，拉撒路。如果这个拉撒路同一个人的话，那耶稣信手拈来讲了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比喻也好，或者是真的是拉撒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的话，他们家很穷的，以至于拉撒路去讨饭啊。哦，不像我们今天有一些讨饭的很有钱，他是装着去讨饭的，这种发人家同情的财啊，用同情心来发财，利用人家同情心来发财是很好赚的事。我想他们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一家人不至于这样子哦。不是，照理说经济不怎么样的。算是穷人家，为什么他们家女孩会有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这是以色列那边人的风俗习惯。哦，他们还没有出嫁的女孩，为了自己出嫁那一天，所以在长大的过程里面都开始存钱。存钱存够了，去买一罐这个，预备自己出嫁的时候要当嫁妆一样，那主要也就是这个出嫁的那个婚宴的时候用，当然不是一次性的用完，像这样一次性的用在自己身上，哦，我出嫁了，不用了，以后不用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出嫁那一天开始用，然后以后呢？为人父的时候需要生活情境需要的时候对啊，去人家参加宴会啊，干嘛的也拿出来用这样子，对，反正就是预备出嫁的时候带到婆家的嫁妆了，对，极贵的香膏，所以他们舍得啊，经济情况不怎么样，他们也为自己以后能够。嫁到夫家来，预备嘛。所以通常这个香膏就是还没有出嫁的那些女孩为她自己出嫁来预备，所以就舍得买那么贵的香膏来，因为有价值有用意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结果呢？他就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约翰福音里提到，抹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所以约翰福音这里细节就讲得更细了哈。对，所以两方对照。马太福音里面说，一瓶极贵的香膏，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用倒的，倒在他的头上。所以 玉瓶打开了以后，倒的全部不是拿一点来抹就好，不是全部倒，对，以至于门徒看见有几个门徒看见很不喜悦，说为什么要这样枉费嘛，浪费啊！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如果他只是滴下2滴的话。然后开始做这些抹的动作，那门徒不至于这样讲，就是因为他看到整瓶打开以后就全部倒在耶稣身上，倒在耶稣头上，啊，约翰福音里面抹在耶稣脚上，到处擦，整罐啊，就是因为用整罐，门徒看了以后就是说，哇，对。约翰福音里面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哇哦，有人懂啊，识货啊！所以这些女人家用的东西，她居然说卖30两银子都可以讲出口啊，识货。那假设真的是识货的话，那这个瓶子就是非常非常的贵了。30两银子，1钱银子是一天的工资啊，1钱银子是一天的工资啊，1钱银子嘛，对，30两，那是不是10钱1两啊？那就是300钱银子。300钱银子，这相当于，那他们要扣掉安息日的，50个安息日，一年50个安息日，所以360个减掉50就310，相当于一年啊，一整年的这些工薪阶层的工资啊，你一整年不吃不喝留下来钱买这一罐，真拿达香膏。你舍得吗？我是男的啊，我就不舍得买了。一整年不吃不喝的工资拿来买瓶香膏给自己出家用，我不舍得。对呀，而女生角度不一样，为她自己出家预备的，可能她就舍得。不过这也就是很多的钱呐、啊。对呀，一年的年薪呐、啊，你不吃不喝拿去就是这一罐，买了这一罐香膏，那还是买了哈、啊。结果，玛利亚就拿来怎么样，倒在耶稣身上。对，要你，你会不会这样想啊？对啊，这为什么这样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周济穷人啊！你工作一年不吃不喝的薪水拿出来，哎，去。街上去桥边啊，去资助那一些无家可归的人，那些流浪的人啊，现在有些年轻人，比方说大学毕业去到大学，好不容易大学念完了，花了那么多钱，就找工作去北上广找工作，结果发现找不到。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除非家里有一点关系的，根本基本上找不到工作的啊。啊，能够找上工作，那是因为有一些关系在，用了关系了，没有关系的，那他真的就去做滴滴，对啊，去做美团了，能够找到正儿八经符合自己专业工作有多难啊？对，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哟，好不容易你攒了一年一整年的钱买了这一罐，然后全部倒在耶稣头上，全部倒在耶稣身上，倒下去这种香膏倒下去就不能再收回来了，那还抹了呢，都散了，你怎么样子收回来瓶子里面啊？对，一次性，对，对，一次性。 我们常讲，现代人常讲一次性，对，出去外面郊游烤肉用一次性的杯子、盘子这样，一次性，不用洗的啊，用完以后收一收，丢到垃圾桶，完毕了。他已经买了它，就是为了要完成一次性的工作，对不对？对，吃饭的时候桌上铺一张桌布，一次性，吃完饭一裹，不用连抹布连擦都不用擦，然后下一桌客人又来了，一次性。所有一次性的东西，都嘛是极便宜的东西嘛，对不对？你用一次就丢了，当然是一次性的，对，产品。结果这个大姐居然搞个一年的工资买到的东西，全部用在耶稣身上，一次性。你浪费嘛？你这香膏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啊！是啊，换成你，你会不会觉得浪费？要是我，我会觉得啊，真的是浪费，纯浪费。对，对，我跟犹大差不多了。好，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出手了。你从这个玛利亚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说他为什么做这个动作？一年的工资不吃不喝，然后留下来买了这个为自己出价的香膏。还没出嫁，是像女儿红一样啊，结婚的那一天才拿出来开的，而现在这个香膏，结婚的那一天开始用这罐香膏的，那就去还没有出嫁，就打开来给耶稣用，那这是简直浪费嘛，30两银钱呢。30两银子不是银钱，30两银子。因为耶稣跳出来给他讲话，帮他讲话了，因为他被骂了嘛，人家卖他，啊，人家骂他，责备他。玛利亚是什么样的心把这个拿出来？结果同工们，按照我们今天的角度，教会的同工们做主要同工啊，使徒嘛，教会的主要同工跳出来说话了，你干嘛那么浪费啊？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不省下来，然后你变卖了去周济穷人，多好啊！结果你这样一次性全部倒出来浪费了，没了。你有没有看到玛利亚讲任何话？有，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啊，他自己没讲，应该是默默的坐在一边，那个委委屈屈的缩在一边去了，对不对？当然他没有讲，经文上没有讲，不过很可能是这个样子，他都不讲话，默默的坐了就不讲话，坐在耶稣身上，结果耶稣跳出来帮他说话。那耶稣还跳出来帮他说话，啊，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由他吧，他是我安葬之日做预备的，然后针对门徒讲的话，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场马太福音里面多几句，多几个字，他说这是一件美事，为什么为难这个女人吗？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对，美在哪里啊？美在，是不是美在你们有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美在这里。然后马太跟约翰都有提到，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做预备的。美在哪里？为我安葬之日做预备，这就是美吗？所以人死了要下葬是美的事情吗？而是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不常有我，是这样的美吗？有跟常常有机会跟穷人在一起，就是美吗？美在哪里呀？一件美事，它美在哪里呀？ 甚至美到一种程度，甚至耶稣说了，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来做个纪念。那么美啊！无论是福音传到什么样的地方啊，换句话说，全世界各地，因为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地极嘛，全世界各地，只要传福音都要讲，耶稣这样的规定喽，都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美，那么美啊！那到底美在哪里呢？还是耶稣真的就是自我膨胀到一种程度？哦，美在他肯花那么多钱浇在我身上，一次性，好美，是这样吗？对，哇，只要用在我耶稣身上，就是全世界最美的事。耶稣这么自我膨胀吗？那到底美在哪里？为什么这是件美事？美到全世界世世代代都要传讲他的作为，这么美。那到底美在哪里？真的就是美在哦，只要坐到耶稣身上就是最美的。耶稣这么自我膨胀啊？当然不是哦。那到底美在哪里？弟兄姐妹这边提到为耶稣安葬做的，为耶稣安葬做的，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死这个字连提都不应该提的。为什么耶稣手肘那么坦然为我安葬做预备？死这个禁忌啊，死了就没了。为什么耶稣在耶稣的眼中为我安葬做预备的，说的是那么轻风云淡啊？当然，主耶稣他的角度，他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对啊，对于死这件事情，跟我一般人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对耶稣来说，为耶稣安葬做预备，哦，这件事情的确，如果完全照耶稣所讲话的意思来理解的话，的确可以风轻云淡。那不过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耶稣屡屡说了。他被逼迫，被文士、法利赛人逼迫，然后出卖，然后交给外邦人，然后死在十字架上。这耶稣常常讲嘛，然后死里复活。尤其是耶稣说他自己会死里复活，那所以耶稣的死也就没什么了，反正要死里复活嘛。安葬做预备，你真的把耶稣当做这么属灵哈？啊，反正你会死里复活嘛，你每次都这样讲嘛，为我安葬做预备，也就这安葬也就没什么了，因为会死里复活，完蛋了，完蛋在哪里呢？对，我们都很了解这些属灵名词，你都知道在讲什么，然后没感情的，完蛋在这儿，没感情。福音在信什么很熟，嘴巴去讲哦，耶稣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啊，然后埋葬了啊，然后3天以后复活，40天啊，这个显现40天以后就升天了。你跟讲了连环炮一样，哇，讲了然后不带感情，纯知识，传福音嘛，我就告诉你信福音就信这个就对了哦，一连串噼里啪啦讲下来，然后完全可以不带感情。对不对？我正在做示范。美在哪里呀？美在这一堆人，没有一个带着感情的，这哪美啊？只有他，只有他，只有玛利亚带着感情。其他人呢？尤其这12个大男人。 当然还不止12个，因为耶稣跟着耶稣去传道，还不止这12个。对，还有其他也跟着的，那不是使徒了，也是一路跟到底的。马提亚就是了，对，那没有使徒的，没有使徒的头衔，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后来再补给他的。对啊，为了补犹大的，那他也跟一路跟着啊，马提亚。当然还不止，还有其他的跟随耶稣的门徒，还有其他的。对，那反正这些大男人，他真的就是，听耶稣讲了那么多次，哦，他会怎么样子啊，受逼迫，怎么样子被出卖，怎么样子死，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哎，主耶稣在这个最后半年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清楚啊。对，从马可福音第8章开始讲啊。马可福音就是这么16章，一半的时候就开始讲了，讲了那么久，大家门徒们大家也就知道了，耶稣老讲这个嘛。讲到后来，耶稣要去救拉萨路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要去犹太，那时候门徒都知道，去犹太啊，那些宗教领袖要杀耶稣啊，还去啊。耶稣说还去啊？可是多马就一句话出来了：“既然要死，我们一起跟他去死吧。”大家都知道这一趟去，耶稣说他要去死的，反正会死里复活嘛。所以这些人也都全然不上心。大家都知道耶稣这一趟来耶路撒冷要去死。可是，一点耶稣要去死的感觉都没有。那一路从北边往南，最后一趟往南边走，走着，大家都知道有人要劝耶稣不要继续走了，因为有人要杀他。结果耶稣还要坚持，对不对？对，趁着白天还可以工作的时候要多做主工啊，黑夜来就不能做啊。他急迫啊，他着急啊。神的托付，父神的托付还没有完成呢、啊，所以坚持要去南边呢、啊，要去犹太啊。好，我们跟着一起去死吧，很豪气哈。对啊，跟着耶稣一起去死，可是对耶稣真的死没有感觉的。对啊，有3个母子，西庇太的太太跟西庇太的2个儿子，对。跟着耶稣跟了那么久，哦，一听耶稣要德国降临了，不是去德国哈，也不是去加拿大哈，他要得到神的国，他要降临啊，德国降临哦，耶稣要受难了，要死里复活了，都听懂了。走着，后来就有一次趁耶稣可能是吃饭的时候跟耶稣讲讲，既然你要德国降临的时候哈，那你这样好不好？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左右两边的位置让我儿子坐吧。我这2个儿子忠心得很。啊，跟着你传道那么久了，那么忠心黏着你，对不对？我这做妈的都嫉妒了啊。所以啊，以后你德国降临了，我儿子一定要坐在你左右两边，可不可以？其他门徒也听懂意思，吵起架来了。啊？你胆子那么大，野心那么大啊！耶稣德国降临，你要坐在左右两边，左右两边就那2个位置而已。大家就开始骂了，那为什么是你不是我？吵成一团。大家都知道耶稣要去死了。大家都知道耶稣会死得很难看，被逼迫嘛。哎，大家也这么认为了。不过呢，也全部听进去了啊。我们也要死里复活。耶稣说他要死里复活嘛。有哪一个人把耶稣要去死的这件事当一回事？哦，有啊，他们当一回事啊，要德国降临，他们对德国降临有兴趣，这谁坐耶稣左右两边有兴趣，可是对耶稣要被逼迫致死完全不在意。 你看看有哪一个门徒真正在意耶稣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啊？一步一步要去受难去死，有哪一个耶稣跟随的门徒上了心在替耶稣着想？哪一个？一个都没有。真正的答案就是一个都没有，尤其这些大男人们嘛，一个都没有。有没有听懂耶稣会死里复活？哎，听懂了，莫也就听懂，他们觉得的懂。那他们觉得懂，反正耶稣既然要死里复活，那受死这件事也就不怎么样嘛，对不对？反正会死里复活。他们对耶稣走向十字架被逼迫致死是不带感情的，所以没有人在预备耶稣要被安葬。没有，都知道耶稣要受死，可是呵呵就听懂了，要死里复活，呵呵，对，反正也就不用安葬了，是不是？所以这一群人没有在替耶稣着想，说受难的事情到底怎么样子，没有一个都没有。好啦，那现在来了。为什么耶稣知道玛利亚做这件事情是为耶稣安葬做预备的？他们事先是不是开个会啊？玛利亚，我们两个讲好了，等一下我吃饭的时候吃到一半呢，你就跑到我后面把你的香膏倒在我身上，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嘛，那叫演戏。对，玛利亚不是真正演戏，耶稣不是配合他，或是耶稣导这场戏让玛利亚配合，完全不是，这不是演戏。没有人告诉玛利亚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他是自发的。对，雅各书啊，愿他的爱自发。对。良人跟心腹啊，不要把我良人摇醒，不要来了，愿他的爱自发，自发的，对，不是讲好你演这个角色，我演那个角色，是自发的。玛利亚是自发的，那耶稣怎么知道？既然不是讲好了，耶稣怎么知道他是为他安葬做预备？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知道。你可以说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吧，他有圣灵完全的同在，所以圣灵会感动他，让他知道为什么玛利亚做这件事情用意。对，可是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耶稣不犯罪的，什么意思？耶稣不犯罪，耶稣不会说谎。耶稣不会杜撰一段话来圆人家的谎，或是在这边耶稣为玛利亚说话嘛，对不对？耶稣不会为了某某人说话，然后编造一个台词来说他是这样想的，人会，耶稣不会，因为那是虚谎。对啊。你为了找一个台阶让人家下啊，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捏造了一个情境来告诉别人说他是这样，然后那个人呢就顺势的，哎，也就走下台阶了，这件事情安全下庄落幕了。人会，因为人是虚谎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为了让人家圆谎也好，你为了让人家有个台阶下呀，你就编造一个故事，然后告诉人家你是这样，那耶稣会不会这样？弟兄们，耶稣绝对不会，因为那是犯罪。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像我们这样那么油滑的话，啊，随随便便就会编出一堆事情，把这人就下了台阶。反正你好，我好，大家好，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样子，那完蛋了。耶稣跟我们这些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为了某些情境可以不惜说谎，啊？啊，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用说谎的方式。耶稣不是，要不然他上十字架有啥用啊？ 主耶稣上十字架受死替我们赎罪，那必须是一点点的罪都没有，完全照父神的意思，他心里面完全没有虚谎啊。那既然耶稣完全没有虚谎的时候，耶稣干嘛捏造一个东西？哦，他是为我安葬做预备的，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嘛？耶稣这样讲，就一定是他知道玛利亚心里就是这样想，他是为我安葬做预备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慢慢可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在耶稣眼光这是一件美事？美在哪里？就美在这，这些跟着耶稣传道3年半的人，真的是3年半到了，在几天耶稣就是要受难了。3年半跟着耶稣的这些门徒，照理说，简直像主耶稣肚子里面的蛔虫一样，什么都知道的。可是问题是什么都知道是知道，可是没有感受的，不带感情的。他们跟着耶稣从南到北，知道耶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走向被人家逼迫致死，知道，可是知道就知道了，然后就这样任由他下去了。没有人在纪念耶稣要去死，哎。美在哪？只有玛利亚记得，只有玛利亚有心为耶稣的死做预备，其他人都没有，日子照过。玛利亚啊，马大，玛利亚的姐姐马大，哎，照样在厨房里面忙东忙西的，对不对？拉撒路照样在外面跟着其他人哈拉哈拉的，那其他的人大家一起哈拉哈拉。没有人想到，耶稣再隔几天就在十字架上被人家羞羞辱这样子。你不能说那是后来的情境啊，耶稣之前都讲了，他被逼迫致死之前都讲了，而且越讲越清楚啊。哎，结果这些门徒在旁边听着，也就听着而已了。而听完了以后，该吃。早吃该喝早喝，该闹早闹。坐左右两边的是谁啊？继续搞，继续骂，继续闹。妈妈继续走后门，跟耶稣商量，让我儿子坐坐好不好？围在耶稣身边的这些门徒们，各取所需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可是这么一大群男男女女。那主耶稣的妈妈就窝在旁边不讲话，放在心里想。其他的人呢？生活继续照过，日子继续照过。耶稣几点起来？比他们早一点。耶稣去祷告，他们慢慢起来，晃悠晃悠的。哦，有人来找耶稣了，跑去找耶稣。他继续这样，天天一样的日子在过。对啊，现在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已经接近圣殿了，主耶稣已经在那边为耶路撒冷哀哭了，甚至末世预言啊，耶稣再来时候，末世的征兆都要耶稣讲了。可是到这个节骨眼，耶稣要去死这件事，还是没有人上心，不当一回事。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心理小算盘，就在盘算着自己的人生。对，明明知道耶稣3番5次、屡次的讲到自己要在耶路撒冷受到的对待，都清楚，都知道，可是都没有人当一回事，只有玛利亚，只有玛利亚真的上了心。耶稣说他要去死。用多马的角度来说，死就死吧，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很像很悲壮。对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哇哦，那是荆轲啊，他为他自己去死啊，送行啊，他可以很悲壮啊，耶稣可能也蛮悲壮的。可是其他的人，他旁边的人，该喝酒喝酒，该睡觉睡觉，继续过自己的日子。除了玛利亚之外，有谁 这位主耶稣又受难上心了，没在这。可能除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人了。然后就是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真的替耶稣伤心了。他为什么会伤心？因为他真的相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真的相信。他真的相信这一次耶稣要去死，他真的相信这是父神的旨意，要将耶稣压伤，父神要将耶稣做赎罪祭，他是真的相信。既然只有一次的机会了，耶稣就死一次了。况且死里复活是耶稣讲的，这些门徒知道耶稣有能力让耶稣死里复啊，让其他人死里复活，尤其是马大、玛利亚，亲弟弟在坟墓里面4天了，耶稣就从坟墓里面出来，亚拉撒都出来，活生生的出来了，所以马大、玛利亚是亲身的相信，他是经历过了，完全相信耶稣能够让人家死里复活。可是这回耶稣自己死了呢？谁来让耶稣复活？你知道意思吗？在玛利亚心目中，谁来让耶稣复活？他不知道，没有答案，因为没试过。谁让耶稣死里复活？耶稣自己从坟墓跳出来吗？耶稣自己从坟墓跳出来，那就演一场戏给人家看而已，没死啊，所以能够跳出来。玛利亚真的是当真了，耶稣要去死，他相信，他相信耶稣说的话，他不止相信耶稣说的话是对的，是真的，他不止，他是带着心的。他相信，他从内心里面对耶稣去死，是带着去死的心呢、啊。他真的相信了、啊，所以他没有别的机会来表达了，来表达对耶稣的不舍、思念。他没有一个底啊。耶稣说他会复，自己会死里复活。是啊，他可以选择相信。那问题是，谁让他死里复活？万一没有人能够让耶稣死里复活的话，耶稣就这样一直死下去啊。玛利亚是带着感情在思想这些事啊，所以他真的当真了。他把耶稣说他自己要去受死，替人赎罪，然后死里复活这件事，真的当真了。他真的相信耶稣真的要去受死了，所以为耶稣安葬做预备啊。葬礼里面其中有个环节，就是他们这个死去的人的家属要替他包裹尸布，因为那个时候即使现在也一样。就是你看到那些中东那一边的，又发生了冲突，又谁谁谁死掉，然后又要下葬，他们真的抬着那个尸体哦，裹上裹尸布哦，这抬的尸体啊，游街，对，下葬，到现在很多的传统还是这个样子，用裹尸布，不是那边没有大的木头。那边没有办法生产，能够放整个人的身体的棺木，没那个条件，所以风俗习惯就不一样了。他们裹尸布来代替，在缠绕裹尸布的过程当中，下葬其中一个细节就是要抹上香膏，要抹上香膏。所以玛利亚在这边 他本来为他自己结婚用的，一辈子就那么一罐最宝贵的，他选择在这个时候用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就死那么一次，没有再第二次。然后死里复活，当他相信耶稣的话，可是到底怎么一回事？是不是真的会？什么时候他不知道？所以他真的把耶稣当做即将要去死送别，是带着那个悲戚的心呢、啊，送行送别。你能够送耶稣几次啊？就那么一次，更何况，所以说讲明了，那玛利亚真的这样相信，讲明什么？他是要受凌辱致死的，他被交给外邦人手里面，被凌辱致死的，那个死法很难看的，死得很惨的，谁来替他收尸？知道，没有办法想象的。好啦，就算是收尸，谁收尸？最可能的就是这些男门徒嘛，对不对？最可能就是他们嘛。耶稣还没有成家啊。那换句话来说，替耶稣收尸的就是耶稣自己的家人，还有这些男的门徒替耶稣收尸。关系到女门徒什么事吗？抱歉，没有任何事。他没机会了。在耶稣受难之前，他为耶稣做些什么事？他没机会了。所以啊，既然没机会，又要为耶稣而做，那就抓住这个机会了。趁着现在，耶稣还吃好喝好，耶稣还正常生活的时候，为耶稣送行。因为他真的相信耶稣没再过多久，几天之后就要受死了，为耶稣安葬做预备。你说美不美？其他的门徒没有人在想，没有人在想耶稣的事。对，坐席的时候该吃吃，该吃该喝喝。该砍大山，砍大山，继续砍。就他，玛利亚，为主耶稣安葬做预备。既然他人生就那么一次，所以他把最宝贵的献给耶稣。对，最宝贵的献给耶稣。把他要出家的那一瓶香膏奉献出来给耶稣。一般人正常的下葬有这些寿膏啊、裹尸布啊、乳香没药啊，非常的慎重来做这些事情，一个葬礼。就耶稣是被逼迫致死，谁来替他做这些事？既然被逼迫致死的话，门徒能够做吗？就是玛利亚心目中已经开始在想这些事了，她尽她一己之力，尽她的全力，能够做的时候，什么时候她说不上，不如就这个时候吧。对，就这个时候膏抹在耶稣身上吧，因为隔几天耶稣就要下葬。所以这样的对照，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心，所以耶稣替他讲话了。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你们这些门徒没有一个人想起，接下来我要受难，要下葬。你可惜那30个银钱是不是？以后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 教会里面谁最容易信主啊？你去看看各个教会，常常第一批信主的，真的是生活困难的，是不是？生活困难的，他要寻求上帝来解决他的困难，所以他来信耶稣，最容易信。那些生活富足的，什么都有的，信耶稣容不容易啊？做官的信耶稣容易吗？难得不得了。所以只要你想传福音的话，你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想到现在也是这样，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就这么死一次，死里复活显现没多久就升天了，走了。耶稣死那么一次，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大家都知道只做一次的事情啊，人生没有第二次了，是不是更加慎重啊？对，因为女生嫁人的时候，好不容易谈场恋爱，最后要嫁他了，是不是要很慎重啊？要跟你求婚的时候，是不是想他要给我，这必须要另外一个膝盖跪在地上啊？要不然我不肯嫁，没有跟我求，我不肯嫁。你只嫁那么一次啊？对。没有人结第一次婚的时候开始想第二次我要怎么办？对啊，那正常人就是第一次，就是头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啊，就那么一次，你会不会特别珍惜啊？你会不会看到那个跟你求婚的男朋友，哎呦，要结婚的时候草草率率的，一点都不慎重，就那么一次。就一点都不慎重，好像他有好几次结婚一样，你会不会气他？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死就死那么一次，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讲来讲去，最后面主耶稣3年半的传道，这些门徒跟着他跟了3年半，最后真的在乎耶稣要受死的，只有玛利亚哎。他真的相信了，心里相信，所以他动了感情的，所以把他最宝贵的那为自己出嫁预备那最宝贵的香膏留着全部给耶稣，全部给耶稣，没有说啊，我留下一半，我出嫁的时候用，在那一半分别为圣，这一半我还可以自己用留着，完全没有，全部给耶稣用。全部为耶稣安葬做预备。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玛利亚的这种心情吗？耶稣体会到了，耶稣体会到了，其他门徒这是还在吵架状态，是讲什么体会啊？一点都没有。所以耶稣体会到，所以耶稣讲了第13节哈。马太福音26章第1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纪念谁呀、啊？耶稣说做个纪念，纪念耶稣吗？不是，他不是说他自己纪念谁？纪念这女人所做的，纪念她，纪念她爱耶稣的心，纪念她是真正的信。他真正的心是带感情的，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真正带感情？我们绝大部分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在还没有对耶稣的死上了心之前，你没感情的。你对耶稣的想法是什么？我祷告你要听，我的事你要办，是不是？有事情求耶稣，我们焦点是在耶稣的感受还是我的感受？你有事情呢，当然是你自己的感受啊，事情要解决啊，耶稣你要出手啊，主啊，你还怎么还没有听我祷告啊，主啊，我的事你怎么还没有办啊？你把主当谁了，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走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我们把我们的信当做条件来换耶稣帮我办事。这个过程什么时候你对耶稣发生真正的感情？耶稣是替你赎罪的，耶稣必须付上死的代价，而且死的那么凄惨的代价替你赎罪的，你算老几？我是谁？我算老几？我怎么配耶稣这样替我赎？你知道，这不是只是理性上讲讲，知道价值差，知道我不配，不是，是你的感情。你跟耶稣带感情吗？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耶稣为你赎罪带着感情的？你什么时候得救？上了心了，你真的有了耶稣了，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跟耶稣根本没有那个感情的话，抱歉，还没有重生得救，还没有神的儿子，还没有生命。所以一直到这个时间点，玛利亚先有生命了，你看到吗？她为耶稣安葬做预备，把自己最宝贵的奉献出来。她表达什么？表达对耶稣的爱，表达对耶稣的感情，表达她对耶稣真正信。对，那其他的门徒远没有到这种程度，哎，他们要什么时候才到？死里复活，见到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那才醒悟过来。要那种时候啊，在这个之前，真正对耶稣受死带着感情的，就要么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除此之外没有别人，就他就这个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我想再也没别的人，没有了，因为这个时间点还没有人把耶稣受死当真，理性上当真，心态上还没有，远不是呢，对。所以啊，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以作纪念这个姐妹是真的信，纪念这个姐妹对耶稣受难的这件事带着真的感情，纪念她对耶稣的爱。这是超过男女朋友，超过这种夫妻中间的爱。对，我相信他做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把耶稣当我老公啊，我的老公，不是这种心情。他对耶稣的奉献是，这是我的主，我的主为我所做的，我的主为我们全人类所做的。他带着感恩的心，他带着那个感情，把他最宝贵的，耶稣把最宝贵的生命这样子牺牲了，为了让我得生命，我把我最宝贵的也奉献给他，纪念这个女人所行的，纪念她奉献给耶稣的心智，最宝贵的居然变成一次性的，全部用在耶稣身上。耶稣配我们这样奉献，对，耶稣配。好啊，到这里。有疑问吗？有分享吗？没有啊，没有，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看到26章14节到16节，对，谁来帮我们读啊？犹大决定要出卖耶稣了，来，谁来帮我们读？谢谢。
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阿门。
好，谢谢张姐妹。所以他就决定要出卖耶稣了。加略人犹大，还偷偷跑去跟祭司长讲， 我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呢？30块钱，价讲好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要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了。好，那事先讲好，那另外一方面，这私底下，另外一方面，同时间怎么样？哦，除酵节，除酵节的第一天，所以除酵节很多天，它是一个节期哈，就对，除酵节，也就是逾越节节期，逾越节节期就是有一个礼拜嘛。那有一天特定的那一天逾越节，那一天过逾越节，可是那整个礼拜就要除酵，把酵都要除掉，那整个礼拜都只能吃无酵饼。对，所以那一个礼拜就是7天。好啊，在立位记里面有提到这个无酵节哈，就除酵节，立位记这边。好，那立位记23章第5节，正月14日，犹太历的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要吃无酵饼7日。那个是不是说第一天整个节期的第一天，正月14日开始？第一天是逾越节之后的每一天，到要这个7天，每一天都要吃无酵饼。对，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有效。然后呢，第7节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不可以做啊？第一日是盛会，到第7日的时候也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可以做，然后圣殿那边要把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然后这是除酵节这样来，然后逾越节呢？逾越节出埃及记12章里面就提，我想大家都很熟了，我就不用再重复了哈。逾越节，如果你要把它看得更仔细一点的话，就在讲义上面，在笔记上面就有，12章，对，出埃及记12章里面提到这个逾越节的意义，我就不讲了哈。这样有疑问吗？节省一点时间哈，没有疑问，我们继续往下了哈。对，26章18节。所以耶稣说了：“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就遵着耶稣吩咐的，就去了，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主耶稣吃逾越节的晚餐，有特定的那一家人，某人那里。”这边要稍微说明一下耶路撒冷那一边的风俗习惯，对，因为他们近前的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他们年年有3次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要去耶路撒冷圣殿那边朝圣，然后都是节期。一次去待在那边有7天，然后加上后面那一天第8天，对，8天至少。经年累月都这个样子做的话，所以耶路撒冷那边有一种风俗习惯，他们会接待远人。现在我们这些在美国，在海外的 Airbnb，对呀，你不用住旅店。现在有这种共享平台，对啊，你家有空房间或是空沙发，原来一开始是这样嘛，有这个平台这个抛出来让大家知道，然后有标价格多少钱，你住我家沙发一个晚上，你付我多少钱，我帮你预备早餐这样子，像一个旅馆一样，家里有空房间或空沙发就可以这样做。哎，这样慢慢开始有今天的，我们的海外叫 Airbnb，可以自己， 叫做民宿，哈哈，我们现在叫民宿哈，类似这个样子。当时候耶路撒冷也有类似这样子，所以只要经济条件许可的，就是这些人家住在耶路撒冷，因为年年都有3次人家来过节期，所以他这个行业那个发展到后来变成一个行业了，对啊。那我这种风俗习惯，对，啊，接待远人的风俗习惯，人家来过节期嘛，类似这个样子，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里面去，哎，进城去到那个人家里，那个人家也跟他说，哦，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哎，那个人就乐意开门啊，让他们去过逾越节。对，一方面这种风俗习惯，二方面呢，这个时候耶稣传道了已经3年半了，他的名声已经是轰动了，出了名了，所以耶稣到处都有跟随他的门徒啊，跟随耶稣的门徒有2种，一种是跟着耶稣传道的，另外一种是没有办法跟着耶稣直接。一起生活，一起传道。可是心智上面就是也认定耶稣就是夫子，跟着耶稣学圣经的，心智上的，所以有很多耶稣，到哪边都有很多他的门徒，对，所以这很方便啊，大家都说夫子啊，在耶稣这3年半之后面的时候，基本上都知道这一号人物。基本上都知道，哎，他就是，人家讲的夫子，他就是人家讲的神的儿子，弥赛亚。我相信全以色列基本上已经轰动了这些事情。这时候的耶稣要做这些事情很方便的，包括借那个驴驹子啊，对，驴的驹子啊，说主要用，哦，他们说哦主要用，他们心里想耶稣要用，哦，耶稣要用给他用，很自然而然的啊，对。对我们来说很神奇啊，可是从耶稣那个时候的人来的角度来看，耶稣这么轰动，这么有名，所以他说夫子要用，那去用，那去用，就很自然而然。对，所以你们进城去，当然说啊，夫子说我时候到了，这边也，我的时候快到了，我的时候快到了，换句话来说。这个某人啊，在耶稣也认定这个某人啊，要借地方的这个人，能够了解耶稣的时候快到什么意思。那就这些，不只是形影不离跟随耶稣的门徒知道这件事，玛利亚她还在家里接待耶稣呢。马大玛利亚还不是那一种耶稣走到哪就跟到哪的门徒啊。对，所以啊，耶稣来耶路撒冷啊，他们候在家里等着耶稣来家里做客啊，能够接待耶稣啊。可是他们都知道，这些没有亲身跟随耶稣的门徒，对啊，他们心智上跟随耶稣，耶稣这半年来出出入入，很多有关于他的预言也都讲了，不是只有这个亲身跟随耶稣传道的这几个门徒知道而已。所以玛利亚也是知道的，然后呢，这个借地方给耶稣用的人，耶稣说我的时候快到，他应该也是知道的。耶稣的时候快到了，那耶稣讲的他时候快到指的是什么？当然指的他要受难的这件事。我的时候快到了，所以要借场地，我跟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19节。门徒就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应该没什么问题哈。那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下走。26章20节到25节，谁来读啊？谢谢。
到了晚上， 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Amen。
好，谢谢常姐妹。好，这一段经文讲到，犹大要出卖耶稣，然后他们对话的一些细节。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然后这过程当中，耶稣怎么样子用只有让犹大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方式来告诉犹大。你不要卖我。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提这样的呢？结论先跟大家讲了，主耶稣他始终都是近朱般的，不管任何的角度，都在近朱般的义，在神面前他当尽的义务。包括了挽回已经决定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挽回的过程，耶稣做的都是不着痕迹，目的是什么？祭主般的义。如果犹大他有心悔改的话，有心不用走到那个地步的话。这些事情没人知道，等于是犹大心里想一想，然后就过去了，没有人知道。犹大可以继续好好做人。耶稣真的爱他，连这个层面都替他着想，不着痕迹的在提醒他，不着痕迹在点醒他，他知道，他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你会卖，耶稣知道你犹大会卖我，所以主耶稣都是在替犹大来设想，不要卖我，这事情还没有爆开来，没有人知道，你不要卖我，这是结论啊。所以你看到这些都不着痕迹的，耶稣都在提醒着犹大。劝犹大不要到那种地步。主耶稣从头到尾不断的做这个动作，那这边有提到，就其中一个场景哦。好，那我们看细节了，20节，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哈，对，就逾越节晚餐呢、啊。第21节，正吃的时候，耶稣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摊开来讲，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所以22节，他们就甚忧愁，忧愁什么？每一个人都在忧愁，忧愁什么？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哎，这是很奇怪的一段文字啊！你如果心里没有想法的话，没有想要卖耶稣的话，就不会忧愁。不会说"哎呦，是我吗？"不会啊。现在怪的地方其实就是细节的地方。那为什么他们会忧愁呢？如果连那个想法都没有，为什么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耶稣：“主啊，是我吗？我要卖你吗？” 很好玩哦。对，就表明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卖耶稣，可是他们都相信耶稣知道谁会卖，是不是我？ 会卖你，因为我们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虚啊，里面是虚的。如果他从来没有这个想法，等一下来讲什么想法啊？如果他从来没有这些信不下去的想法啊，他不会不至于说一个一个忧愁自己，主啊，是我要卖你吗？那所以啊。这说明一件事，他们都有信不下去的想法，对不对？就像多马一样，要去救亚拉撒路啊，叫亚拉撒路起来啊！他们要去犹大，犹大人都要杀你了，你还要去啊？对啊，趁着白日要做差我来者的工啊。黑夜将到就不能做工了，所以耶稣就去啊，多马冒出这一句话，那我们也去死吧，对，对，我们也去死啊，哎，讲得很豪气啊，有没有压力？你看你有没有当真哦？耶稣要去死的就是你有没有当真哦？啊、哦，他知道耶稣去死，我自己跟着耶稣去死，很豪气。对啊，风萧萧兮易水寒，那壮士一去去不复返了，去了，不怕死，去，豪气，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去。说是这样说啊，会不会怕？会不会有压力？这趟跟着耶稣继续硬撑下去会变成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时候忧愁？有人要卖我了。耶稣讲的这句话，个人都在忧愁，然后问耶稣是不是我？如果他没有这些心思，没有所谓信不下去的心思的话，不会有压力的，不会就会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哎，是不是我要卖你啊？还真的忧愁给耶稣看了，就不会了嘛，他不会有这种忧愁。因为他没有这个想法，那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忧愁？因为他们人人都有这个想法，人人都有差一点信不下去的想法，所以在忧愁自己，又知道已经跟着耶稣3年半了，只要耶稣嘴巴说的话都会实现，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思维模式已经形成了。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真的相信耶稣的话。”有人要卖耶稣，然后心里面都很虚，因为他们都有信不下去的心，人人都有，所以才会问，是我吗？是我吗？很忧愁的问了，很认真的问了，是我吗？卖耶稣的心，是我吗？结果。卖耶稣的心居然什么人人都有，为什么？因为耶稣选择要走的路的确非常难走，用人的想法非常难走，不是人的血气，我义愤填膺，我就跟耶稣一起上，那么豪气的，不是的。你讲到为上帝而活，到了一种程度，说我命要舍了。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聪明的，值不值得？我可不可以？我要不要？都开始在想这些事了。眼下风声越来越紧，看在耶稣每一次到耶这个圣殿那一边，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个字字带着那个。刀兵的意味在交锋着，那里面那个试探，一听就知道，都是为了找耶稣的把柄，要杀耶稣的，在他们人人知道。门徒在旁边听着听着，跟着的过程，心里有没有在想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啊，脑袋都在想的，再下去会怎么样？再下去会怎么样？ 耶稣这时候会不会找麻烦？我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些耶稣的门徒们会不会怎么样？我会不会怎么样？你知道意思吗？每一个人都在盘算这些事，所以这个信不下去，这个想不信的那种念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太大了。眼下看着耶稣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们斗，这一些人已经在密谋要杀耶稣了，消息会走漏的。拉撒路死里复活啊，好大的神的能力哈！这些亲眼见到耶稣杀拉撒路死里复活的，跑去跟文士、法利赛人讲，然后他们要一起要杀耶稣，连拉撒路都要杀。那经文上讲了，约翰福音11章，连拉撒路都想杀了。对，那个氛围在那里，那个紧张的关系在那酝酿着。每一个人都在想一个问题：我信得下去吗？我要不要再继续坚持信耶稣下去？所以才有22节，他们都甚忧愁。如果没想，不会忧愁的，放心了。你想都不会想，不会有忧愁的事啊。对啊，日子还过得挺快乐的，挺快意的，都不会想，不会有这种情况。一个一个问耶稣，是不是我主啊？是我要卖你，是不是？不会去想这个的。那问题他们想了，很认真、很忧愁，在想，怀疑耶稣在讲我，是不是我？因为他们里面都有信不下去的心，就耶稣回答什么？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这是一个逾越节晚餐，他们把无酵饼，耶稣拿起来注谢了，就掰开，就发了。把无酵饼分了大家吃，当然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讲圣餐礼啊，所以他们拿到自己的那一份饼，那是主食啊，就好像吃饭了，吃饭要配菜呀、啊，他们要沾酱，同耶稣沾手在盘子里的，请问，当时候的吃饭的礼节。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到西餐厅里面，我们点了一个牛排，有餐前菜、餐前酒，吃完牛排以后，餐后点心、餐后酒，一道一道，每一个人都分得好好的。你有你自己的刀叉，你有你自己的碗盘、自己的酒杯，一套，哇，一整套流程吃下来，我们再吃西餐。请问耶稣这样吃逾越节晚上这样吃的吗？当然不是啊，他们吃饼的，什么意思？他们吃饼，分着来的，分着来的，是一个人一小碟。哎呦，那个小碟里面装着酱，你就沾你自己的酱，是不是？从耶稣的讲话当中就知道，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酱。酱料是放在盘子里，大家分着沾的。那耶稣讲这句话，到底谁沾手？跟耶稣一起沾手在盘子里面，把那个无酵饼沾了酱，然后拿来吃，到底是谁？是谁？谁呀、啊？耶稣讲话很有意思啊，你基本上发现，基本上就是环绕在耶稣周边的那些人，大家都沾酱在同一个盘子里面。同耶稣一起沾手在盘子里，就是他要卖我，那到底是谁啊？耶稣故意这样讲的，这样讲有什么用意？第一个，大家都沾，那一个就显不出来了，对不对？第二个，如果这一个人真的有卖耶稣的心的话，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会一跳，讲我呢，会不会？这就是我讲的，主耶稣正在进出犯了意，他在不着边际的、不漏风声的， 可是像打暗语一样，那个人能够很清楚的接收到，耶稣知道你要卖我。可是这里面每一个人一起听的时候，对，无形当中都是一个提醒，对，每一个人都被提醒到。可是那一个真的要决定卖耶稣的，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当头棒喝。可是对其他人来说是听不出来的，到底讲谁？好像真的有讲那么一个，结果大家都跟耶稣沾同样一个盘子里面的酱啊。那个时候应该没这个条件啊，一人发一个小碟子，你要的酱都放在你自己盘子，自己弄自己的，乖乖的啊，不要用别的。不是的，那大家一起的，所以耶稣这句话讲出来。跟耶稣同沾手在盘子里的，大家一起沾酱啊，都是同一盘酱，大家分别去沾。耶稣没讲，同我沾手在这个盘子里面，基本上应该大家都有份，是，就是他要卖我。其实到这种程度，主耶稣即使在提醒犹大啊，没人知道犹大这个时候都没人知道，对啊，因为字里行间告诉我们，就接下来没人知道谁要卖耶稣，要等到一直到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耶稣被逮捕之前，犹大带着兵来找耶稣，那个时候才知道，所以耶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到最后关头，耶稣还在替犹大维护他的面子。为什么？为他悔改做预备。哪天你听进去耶稣这些话了，你知道惹不起了，你知道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停在那里，他依然的可以，没有人任何人知道的在世，在大家面前人模人样继续过生活。我们的主耶稣替犹大想到这种程度，即使犹大要出卖耶稣那个关头，耶稣还替他维护着，这个叫近猪般的义，近猪般的义，耶稣在神面前近猪般的义了。那这种情况是在犹大还是决定要出卖耶稣？好的，那主耶稣在讲的那个是谁呀？到底是谁要卖耶稣之后呢？24节，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的，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啊，后面那句话，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个话讲得很重，为什么？你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在讲谁哦，只有犹大心里清楚是他哦。那这个时候讲那么重的话，真的耶稣在劝他不要卖，不要卖。所以话才讲重了，不要卖我，不要出卖我。对，因为出卖的代价太大了，哦，后果太严重，不生在世上倒好，有祸了，是很重了啊。为什么要这么重？因为耶稣劝你不要卖嘛。可是耶稣知道前面那一句跟你坚讲，不管怎么样，耶稣一定会去世，这次死定了。为什么？因为经上指着他写的，那主经上指着耶稣写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耶和华定义将耶稣压伤，耶和华定义以他为赎罪祭，这些所有弥赛亚的预言都要应验在耶稣的生命当中。那受膏君，对，要一无所有的日子，但以理书里面的所有有关于耶稣的预言都要实现，都是指向同一件事：人子必须要去世。 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早就知道，对，不管你犹大有没有卖我，我一定会死。可是我多么希望这个卖我这件事不是出于你犹大，我是一定会死的。对，不管有没有人出卖耶稣，耶稣是一定必须要受难的。那其实想想也对，不要犹大不要出卖耶稣，不去跟人家讲30银钱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带你去橄榄园。这些人总有方法知道橄榄园，耶稣在那里，不需要犹大来带路的。耶稣是去死，是命定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耶稣这个时候也不用知道，反正耶稣一定会去死，因为照父神的旨意。所以在劝，反正我一定会去死。犹太，你不需要出卖我，我也会去死。不是你出卖，要别人会出卖，或其他的事情会发生，反正我是死定了。因为正如经上。使着那人子，就耶稣所写的，耶稣自己讲自己啊，就这个旧约圣经预言指向所有弥赛亚预言指向耶稣的都会应验，包括了这个要去死这件事。所以主耶稣在这一刻还在劝着犹大不要嘛出卖他，不要出卖，这主耶稣在进猪般的意。好，25节，卖耶稣的犹大就问耶稣说：“拉比是我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来看26节到29节，就是主耶稣颁布圣餐礼哈，谁来帮我们读26节到29节？谢谢。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
耶，
来。
就停在这就好，谢谢张姐妹啊。哦，这段是大家熟知的圣餐礼啊的经文啊，不过它有点简化，对，跟保罗所领受的哥林多前书11章的经文有一点点的这个文字上的差别。那按照原则哈，这些文字的差别其实都不是矛盾哈，而是互相的补充，而互相的补充这样子。对，然后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保罗没有在现场啊，这个时候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保罗没有在现场，为什么讲出来的东西、教导出来的那个哥林多前书11章居然是一样？那当然，你可以的解释就是主耶稣呼召保罗，让保罗见大光了以后，这中间在保罗身上，主耶稣亲自带领保罗，补了很多功课，那因为太多功课了哈，对，一时半会可能不是马上补得起来，所以让保罗有经历三重天的经历。那必须要很快的让你保罗 得到这些教导，得到这些领受，就好像门徒3年半要跟主耶稣，每天生活在一起那种经历，能够怎么样做到？就是把保罗拉到旷野去嘛，让保罗有长时间的跟主的同在，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同一套教导，那主耶稣亲身教导保罗了。所以讲出来的东西会是同一套，这是神迹，这只有神自己能够做到的。保罗没有跟着耶稣，像其他门徒一样，3年半去传道，没有。可是到后来所讲出来的道，居然是一致的，这因为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身的教导，所以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保罗需要在阿拉伯旷野3年。为什么他需要经历那三重天的经历？原因就是这样子，对啊，不是把这个经历拿出来，哇，夸口，我有这个履历，你看看啊，你们都没有去过阿拉伯旷野，我有啊，你没有上过三重天，我有。我相信保罗不是这种心态，讲这些事不是要骄傲啊，要我比别人属灵的骄傲，不是的。讲这些事，每一次保罗讲都是很无奈的时候讲啊，因为人家说他是假使徒了。对，人家背后这又开始论断保罗，就说保罗是假先知、假使徒了，都已经在攻击他了，所以逼到后来，保罗必须为自己辩解，啊，在这辩解过程，他才把这个讲出来，这样子。好，虽然有一些看起来出入，其实不是出入，是互相补充哦。对，对，大家都是人。福音书为什么要四卷？因为互相佐证用，是见证人的角度。神可以透过一支笔，一个人就把从头到尾《创世纪》到《启示录》全部写出来，就是绝对的权威啊！越是这样，越证明了一件事，不是？因为你自己可以编故事嘛，一个人编故事能够编得最统一。对啊，完美犯罪啊，对，编故事嘛，一个作者他从头到尾编一个故事啊，对，《还珠格格》从头到尾就编一个故事，他一个人编的，可以编得最完美无瑕，他自己讲自说自话，对，自己搞出一套理论，对，啊。金庸啊，搞出一套自己的理论，对不对？《天龙八部》哇，这个角度、那个角度，这个虚竹，那个是那个是慕容复啊，对啊，乔峰啊，萧峰哦，一个人脑袋里面可以那么多导线啊，把这个剧本写出来，他很方便，他一个人通就通了嘛，对不对？那就不是神机了。为什么福音书要四卷呢？用四个不同的角度讲同一件事，互相的佐证，互相的补充。如果他们讲的或许有一些出入，其实不是出入，而是互相补充，让你有一个更完整的样貌。那同样的道理，在这一段写圣餐里，四卷福音书写出来不是完全的一样，可是都是一件事，是不同角度，是补充。好啦，那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每一个月我们都会讲这一段哈，其中几个地方我稍微把它补充一下哈。对，首先28节，对，主耶稣，对啊，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吃的时候如此行，为你们舍的人吃的时候如此行，这比较一致哈。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28节，这是我立约的血。耶稣举起杯来，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什么约啊？婚礼吗？订婚之约吗？有人这样讲啊。哦，你喝耶稣的杯，你表明你进到耶稣的婚约里面了。 听起来很属灵啊！有啊，羔羊婚宴呢、啊，你有份啊，很像很属灵啊。还有圣经根据呢。结果耶稣接下来讲不是婚约，讲什么？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救赎之约。你不能用婚礼的婚约来取代这个救赎之约。为什么不能？你结婚的时候，你老公没有向你表明要为你追舍命啊？不是啊，那不是婚约，那是罪得赦免的救赎之约，这个不能跳过去。为什么不能跳过去呢？特别是姐妹啊，姐妹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比较孤单呢、啊。有的是没有出嫁单身，有的是出了嫁以后好像没出嫁一样啊。做先生的一点都不知道你在心里想什么，沟通沟通老沟不通，老觉得我好像是守寡，单身守寡，一直单身下去一样。对，所以啊，情感上面需要一个出口。哦，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亲到那，把自己耶稣当成老公了，老公，我们台湾话，老公，老公，你把撒娇对象放在耶稣身上了，教会的教导还鼓励你这样子，跟神亲密关系，良人，你的良人，你自己性幻想的良人，自己真实的良人这边找不到满足，找耶稣了。真的，有些教会基督徒教导教成这个样子了。换句话来说，你真正需要去揣摩，好好用心去思想的主耶稣为你如何受难的，为你赎罪的，你跳过去，这边不想了，我直接进到我良人的婚约里头，进到我良人的内室关系，我内在医治了。那立约的血。高举的是结婚那个婚约，是那个洞房花烛夜那种人的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主如何替我们赎罪的那一个心路历程。你比伯大尼的玛利亚还厉害，你知道吗？伯大尼的玛利亚想的是什么？耶稣安葬的事情。你不用想安葬的事情，你直接跟耶稣进到那个亲密关系、内室关系，只跟你老公才发生的关系，跳过去了。你把耶稣当谈情说爱的对象了，跳过去了。什么跳过去？救赎之约跳过去了。难怪。难怪这样教导的教会里面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难怪了，在地上打滚啊，跳人都人跳这个跳着人家都没有办法欣赏的所谓的领舞啊，倒在地上打滚的时候，那个姐妹裙子都那个都翻起来了，然后还非得有人毯子盖，然后大家哈利路亚，就难怪了，你被邪灵附体了嘛？你整个教导的体系，主为人赎罪的这条的被你推翻掉了嘛？你难怪后来会有这种所谓属灵现象的出现。你完全可以找到原因的嘛？因为最重要的被你婚约跳过去了，最重要最核心的救赎之约，你能够得救的，你能够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的那一部分被跳过去了。你看，你整个教导体系到底在教什么？空了嘛？这是魔鬼撒旦欺骗，用很属灵的话，用很属灵的所谓的教导在欺骗人，所以这个部分绝对不能跳过去的。立约的血为多人流是吧？使罪得赦，不是让你跟耶稣有所谓的内室的亲密关系。因为圣经没那样讲，圣经讲的是赎罪。好了，最后再1分钟补一下哈。 第29节，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是你们哦，不是你个人哦，是你们，这是教会。换句话说，讲了喝新的那日是羔羊的婚宴，是基督与教会那个夫妻关系是基督与教会，所以是你们，不是你个人啊，不是你姐妹啊，你个人这个姐妹个人不是啊。那我们这些弟兄完蛋了，对呀、啊，我们弟兄跟耶稣有亲密关系，如果照这样定义，都搞 gay 了啊，就是去同性恋去了，是不是？性幻想同性恋是不是？当然不是啊，这里面逾越节它有固定的程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4杯葡萄酒。第一次喝这个葡萄酒，第二次喝，第三次喝，第四次喝，都有固定的程序。这过程里面，因为逾越节的设定是家里面家主人，就是做丈夫的带着自己的儿女，在教导儿女这些逾越节里面的有关的神的教导。所以每一杯葡萄酒，每葡萄酒里面第一次喝，第二次喝，第三都有它的固定顺序，有固定的教导要讲。对啊，这边讲的是第四杯的时候，按照正常的逾越节的程序，这第四杯喝下去完成了整个逾越节的这个整个动作哈，所以最后一杯要喝下去，可是呢，这一杯不喝了，在耶稣讲圣餐礼的这段这个程序讲完之后，最后一个第四杯葡萄酒不喝了。我为什么不喝？我不再喝，耶稣不再喝，直到我在我父家里、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羔羊婚宴。耶稣在父的国里面同你们，就是教会。所以羔羊啊，对，基督跟教会，基督跟教会喝那新的日子，指的是羔羊婚宴的时候。所以每一次圣餐礼，为什么只等到他？表明主的是只等到他来，指的就是这个逾越节晚餐没有结束。历世历代的圣徒一代一代加进来，新受洗的、新重生得救的加进来，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一直都没有结束。所以耶稣说：“我就在这个局里面，这个逾越节晚餐当中，我没有在喝那个结束的那一杯还没来，结束的那一杯就是羔羊婚宴一直到羔羊婚宴，所以我们只等到他来，等什么时候耶稣再来，耶稣再来，这样就羔羊婚宴，对，哦，喝那新的日子，好的。”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先结束祷告之后，然后大家来问题可不可以请李娇姐妹来为我们结束祷告啊？李娇姐妹方便吗？
方便，牧师。
好，谢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这本不配的人被主这样的大爱。主啊，求主你也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国里，更多而又多的去认识神，去跟随神，仰望神。主啊，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愿我们都蒙主你的悦纳。主啊，愿我们在主你话语当中不断认识主的同时，主啊，让我们每个儿女都怀着感恩的心来敬畏主，来跟随主。求主就祝福牧师，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听从主你话语的孩子。求主让我们都能日益更新而变化，啊，得着主你所赐的，美福。谢谢你，主耶稣，怜悯我们，祝福我们下的时间，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还有疑问有分享吗？
牧师，我有一个疑问。
请说。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这不就是，就他这句话不就是证明了，就是要这个犹大要卖耶稣吗？
是，
那为什么门徒们还得？他们都是到了那个克西马尼园，真的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个犹大把那些祭司长带来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呢。
这就是耶稣高干的地方喽。他做这事，即使回答这句话，让其他门徒听起来都是不着痕迹，只有犹大知道是说他。
就是耶稣一直在给犹大悔改的机会。
是，一直维护他就对了。
一直在维护他。哦，感谢神。哦，牧师还有一个问题。今天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给我分享，她说就是掰饼的时候她没有掰，因为她觉得她总是犯罪，总是拿起手机就放不下来，她觉得，她总是得罪神。然后他说我就不掰饼，因为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改掉了，能胜过了我再掰饼。他说，他觉得他这样的话随便掰饼好像对神不尊重。然后，耶稣的宝血可能就是浪费在他身上了。他这样说的，然后。我给他说，我说，我们每天可能我们每天都会犯罪得罪神，但上帝喜悦我们悔改。耶稣他用宝血，要愿意遮盖我们，并且涂抹我们，更愿意赦免我们。所以说，我们每个月，我们掰饼是和神重新建造那个爱的关系，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我回答的对不对？
你回答的对，不过比较腾空一点，不是那么落实。对，对，对。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说呢？
你说对，事实上是这样。约翰一书第1章8-9两节，对。人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啊，经文在这。只要你承认你有罪，只要你来到神面前自卑，承认自己有罪，然后表明有离开恶道的决心，神就赦免了。你还没有做到之前，神就赦免所以圣餐礼，你要照主的礼吃饼喝杯，没错。所以你先夸奖他，你有那一颗心，神喜悦。可是做法，神心意不是这样。你知道自己不配，神喜悦。可是神要你吃，为什么要你吃？因为神要你经历认罪悔改的过程，然后吃饼喝杯，所以那个认罪悔改的过程，就是只要你承认你有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说要赦免你的罪就会赦免，所以你要承认他，所以每一次圣餐礼的时候，自己心里有事情就承认他，然后就吃饼喝杯。神喜悦的是这样，照他的方式。那人会想说：“我不配，那我就不吃饼。”那是魔鬼撒旦的欺骗。欺骗什么？你不吃饼就变得不顺服了。然后欺骗什么？ 你要靠你自己不犯罪，你不可能靠你自己不犯罪的。所以魔鬼撒旦就欺骗你，你不断的欺骗你，让你不照神的心意去行，让你不去跟主说：“主啊，我真的得罪你，求你赦免我。”啊，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欺骗你不去认罪了，他就欺骗你继续靠你自己，然后那是一个死循环，靠自己永远靠不住，然后就所以他没有出来的一天，没有真正出来的一天，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因为心智上先出来了，行为上还做不到，可是跟神的亲密关系，跟神的那个连接就永远是断着的。这魔鬼撒旦欺骗这个，所以你学再多的圣经也没用，因为那个关系一直是断着的。对啊，我不配，所以我就不吃饼喝杯。那个不吃饼喝杯就是不顺服啊，我不配，所以我继续不顺服。我不配，然后继续，不就是一个死循环吗？没有一个出口。神要我们是什么？哎呦，基督徒，你们这些人都其实都在那边吃耶稣的豆腐啊？对呀、啊，反正你去外面，不管怎么样犯了罪，你就继续犯罪，回来神面前主啊，赦免我的罪，哎，又赦免了，然后又出去犯罪。对，耶稣就是让你吃豆腐，为什么？耶稣在等啊，你哪一天真的理解了，那叫做爱啊。理解了，那叫做主耶稣宽容你、爱你，在等候你，等候你来依靠他，等候你什么时候依靠他、顺服他。你有那个顺服的心，神就给你力量胜过罪孽。不是等你做到，是你做不到，这是耶稣知道的。耶稣早就知道你做不到，耶稣等着你来依靠他。那个依靠那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顺服的那个点。你一顺服，你一个依靠神，真的是顺服他，真的去依靠神的同时间，耶稣给你能力了，就能够开始有机会胜过那个罪。结果我们基督徒就被魔鬼撒旦骗。哦，我不配，所以我就不领圣餐，不顺服神。我不配，所以我不顺服神。我不配，所以我不顺服神。所以我不配，所以我不需要悔改的心。你懂意思吗？所以刚好他的理解跟神设立圣餐的心意相反，这魔鬼撒旦的欺骗。
谢谢牧师。然后我就觉得就更加就是具体了吧。今天我给他说，他一说，他要等他改完改正之后再来领。我说，我也给他讲到，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要去靠主。但是我不会讲到牧师那么细，把经文发给他，让他知道。是的，谢谢牧师，我明白了。
感谢
然
主，
后，我刚才也发给他，他说感谢主不离不弃的爱，让我拥有，拥有你们最纯洁的友谊，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谢谢牧师。
不会。哎，其他弟兄姐妹还有疑问有分享吗？